那么上节课啊，很抱歉上次刚好回台湾一趟啊，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到说青少年在身心灵方面的发展啊，非常的剧烈啊，非常快速啊，所以他在适应上也发生很多一些刷手啊，那过父母亲的真正要耐心来陪他们啊。然后圣经讲说啊，疼爱子女一定会怎样？疼爱子女的话要随时管教啊。那么箴言18:19-20说啊，趁有指望，趁有指望啊，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那什么是趁有指望？就是你还没彻底失望，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绝对不要彻底失望，只要有一点点盼望，我就把握时机随时管教啊。青少年是一个不太容易的时刻，但是也是一个黄金时刻啊，最好的一个时刻，所以不要放弃那个心啊。即使你发现他有一些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以前很听话，现在好像常常会跟你有点顶撞啊，让你觉得好像诸事不顺啊。那这个时刻你正是需要来帮助他，因为青少年这个时期呢，正是他在寻求人生的一个方向跟意义的时候啊。然后在这时候他们很希望被接纳被认同，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他在跌跌撞撞当中，他不晓得哪一条路才是他可以走而且可以走下去的啊，所以他需要被接纳被认同，他也在学习慢慢独立。那这个独立就是要从被你的不能讲控制了哈，在被你的看管之下慢慢要出来啊，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寻求他自己的东西，他想要自己做主。那如果我们这个做父母亲的如果心态上没有调整的时候，那么那这个就自然就是冲突跟男女会发生啊。同时他为了表示他已经长大，这些行为上有时候会出现跟你特别唱反调的啊，这种事情发生啊，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为有点偏差啊，行为偏差。所以今天这堂课呢特别要探讨青少年行为偏差的原因啊。那这段时期的年轻人因为他寻找人生的方向啊，他的意义的时候，同时为了表示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做主了，那既然他自己要做主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故意有一些特别跟你不太一样啊，跟你的想法做法以前的这个要求特别要跟你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叫他快一点他就偏偏要稍微慢一点啊，你叫他好好读书他不是说不好好读书，而是他会你叫他好好读书啊，要电话不要打太多啊，电脑不要上网上太多，但是他会故意好像就是会多一点时间打电话，你说东他就要向西啊，你叫他这个朋友不能交他就又要交给你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跟你对抗，要争取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己做事啊，我要自己做事。那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亲老是觉得说主权是在我这边，不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的时候，那这个就常常会产生一些冲突在里面啊。所以当父母亲的在心态上正在调整，不要再把他当成是小孩子啊，他已经在慢慢成为大人一个转变期啊，所以你要学会去接纳他啊，尤其是他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在寻求独立的过程当中，那我们需要给他一些帮助啊，千万不要因为他一时这个行为或者是言谈不像以前我们讲说叛逆其实这叛逆的名词用的不是很好，是不是孩子一定会叛逆？其实也不见得他有时候在表明他的想法跟看法，但他想表示他的想法跟看法的时候跟你的想法看法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给他一个名词，这是叛逆， 青少年一定会叛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要调整的。那如果我们看到小孩子的行为或者言谈好像已经有点偏差，那在偏差过程当中，如果你还继续唠叨，我们上次讲过唠叨哈，如果经常唠叨不喋喋不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所谓的叛逆，我们所谓的那个叛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认同他，他可能会继续这样子叛逆给我们看。但有时候我们管教到一种程度的时候，觉得他管不下去了，就干脆这样当作没看到，当作没生，当作没生，是不是代表你就没有生？没有，他还是存在的，他每天我们还是在面对的，对不对？不可能。但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放弃了，但你知道哦，他在寻求的认同跟接纳。当你把他感觉到你对他已经失望了、绝望了、不想管他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更加的叛逆，所以那个亲子的关系啊就会搞得更不好。所以在他这种情形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放低我们的姿势啊，那么调整我们对他的看法，多一份包容在里面，这样才可能帮助他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啊，造成年轻人啊，这个青少年行为偏差的几个原因，我们要先知道，然后做父母亲最好能够跳脱当父母的角色，跳脱比较成为第三者啊，第三者就是说我跟你之外的他，用他的角度来看彼此之间的互动。当我们去了解他为什么产生这些行为的偏差，我们了解这个原因之后，然后我们才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管教的方式。其实中国字来讲管教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应该比较偏重在管还是在教？其实你要管他，有时候不让你管啊，所以这条行不太通，应该偏重在教，德文教导、引导他，啊，英文叫 discipline， 在训练他啊，不是在管他啊，所以慢慢调整啊。小时候你要你说什么他都听，那都很好管，对不对？其实重点应该集中在教。在青少年一定要把他当作是朋友来看待，不要把他当作是小孩子啊。好，那么造成青少年行为偏差的原因，那么大概归纳成七项，归纳成七项，我们每一项来稍微探讨一下。第一个是生理的因素，那我们上节课也提到，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个时期啊，是我们的生理上发育最快最迅速的，还记得是哪两个时期吗？一个是从零岁到一岁啊，这段时间最快，那第二个阶段就是青少年这一段啊，那么因为他体内的这个荷尔蒙大量的分泌啊，所以造成他生理上有极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在这转变当中会带来他的一个忧虑跟不安，因为他不晓得他变成什么样，他以前没有，现在都出现了啊。那么生理上的改变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个这个改变啊，这个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心理上的改变之后呢，在他的行为，在他的言语当中，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出来啊。那么情绪上也经常经常会受到这些影响啊，这个都是连带的关系在里面。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到这小孩子呢无精打采啊，这也是青少年的一个特征，有时候无精打采，但是有时候又精力旺盛啊，那有时候情绪很好，那下一个时间他马上情绪可以转变，他有时候把你气得跟你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他突然转变过来，好像四川有一个什么变脸啊，变得更快，然后转眼之间他就变成过来抱抱啊，也是他的母亲，我儿子的母亲啊，就是我太太啊，这关系先把它弄对一下啊。前一刻真的一点点小事，没有什么芝麻大事，就这样子出来，那在我们情绪上，大人情绪就是被挑起来，就是已经很生气了，突然一下子，妈妈抱抱，连这个时候脸怎么拉得下来？ 然后就过来，哎，就突然过来要走到我前面来，哎啊，这样要抱我那种感觉，我马上把他推开，我无法忍受，我变不过来。但是有时候事后想起来，因为他在这个时间里面，生理上的这个改变啊，荷尔蒙这种分泌也是高高低低，他情绪上表现是高高低低，他可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回想起来，我们算是这样比较稳定嘛，对不对？我们的荷尔蒙已经不像他们这样分泌吧，对不对？我们是稳定的，他是不稳定的。当他不稳定的时候，你稳定的，那就应该做稳定的样子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啊，上次师母有再分享一下，我们要真的要成为那个儿子的大玩偶，对不对？哎，真的有时候我们要维持不变，他在改变的过程当中，要去帮助他哦。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父母不要随着儿小孩子他的情绪的大转变而激怒了你啊，所以不要被他激怒。当你被激怒的时候，你很容易反击，很容易反击啊。那这个对亲子关系来讲，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负面的。所以要先学会控制你的情绪啊，控制你的情绪。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怎么办？远离战场，不要做任何决定，甚至选择不说话啊。慢慢学习，这是我们大人可以做的，因为你是稳定的，他是不稳定的。那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先放下你的身段，你不要以为你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老是站在高高的位置上指责他啊。这个时候你要调整，放在平等的位置来对话啊，在态度上也是如此，不要被激怒，放下你的情绪。慢慢的啊，我讲这个一定要先调整自己啊，你要多体谅他啊，多体谅他，你对他一定要多一点体谅，多一点包含，因为他本身有时候是没办法去控制的啊。好，这是生理因素很容易造成在行为上的一些偏差啊。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因素是天生的性格，哎，天生性格啊。那么很多父母亲对小孩子与生俱来的一些天然人的性格无法接受啊，不满意啊，以至于我们刚才看他的一些天然人的性格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定义成坏习惯啊，坏习惯。但是我们想想看啊，人一出生下来啊，真的不是说就是一张白纸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我们是造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你有神的一些性情存在啊。同时我们也遗传了父母亲啊，父亲跟母亲共同结合所产生的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蛮独特的每个人的一个特质 personality，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啊。那你看到某一些人他做事情就喜欢慢吞吞的啊，气功慢活这样做的，但是也看到有一些人是没有什么耐性的，做事就速成速战速决这种型的，我想我们都接触到啊。那有些人讲究的是非常的完美，那有人讲究这样，我只要做好就好了啊。一看到小孩子就这样，其实我们本身有时候也是这样。那有的人是情感非常的丰富细嫩啊，充满了感性，但是有些人就是很粗线条，对不对啊？水牛一条的也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与生俱来的这个性格都不太一样。但是哪一种是好，哪一种是不好，其实不一定啊。比如说，哎、啊，突然发生火警了，哪一种好？气功慢活的好，还是速战速决的要好？哎，要做决定的，哎，这个时候可能要怎样？马上要做决定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一件事情要做得好一点的时候，那可能气功慢活的比较好一点。所以有时候性格的好跟坏没有什么是绝对，那既然没有绝对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好跟坏这样的问题啊。好，那么每个人天然的性格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在学习怎么去来欣赏它， 欣赏他天然人的性格啊。那你也要分辨清楚哪一些是天然的性格，天然性格改是很难改，当然我们神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啊。那父母亲就要常为他祷告，如果觉得那天然性格不太好的话，你就常常为他祷告。那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啊。那一般来讲，在五岁之前，如果你看到哪一些是下次就已经有了，那大概就是天然性格，那是比较难改的啊。那你要学会接纳，学会去欣赏他。再从另外角度来看啊，你现在看到很多青少年，很多天然性格你很不满意的，但是想想看啊，其实在训练这个孩子、管教这个孩子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是零到十二岁。如果零到十二岁这一段时期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话，那你怎么奢望在青少年时期让他有一个大转变啊？那既然没有办法大转变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去接纳他、欣赏他，甚至你要去肯定他啊。那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优点，发展你的优点，掩盖你的缺点啊。这是我们父母亲要来帮助他们的啊。好，第三个造成行为偏差的第三个原因是想得到别人的注意力啊。哎，你想想，如果青少年的一些偏差行为，你会想到哪一些？你会想到哪一些是比较属于偏差行为？一般他会在哪些方面？头发，对不对？发型啊，大长头发，或者是发型，或者染色，或者是做其他的变化，对不对？还有呢？服装，对不对啊？奇装异服，穿的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啊，裤子要多挖几个洞的啊，很多很多，对啊。那可能讲一些话你听不太懂的啊，写一些文章你不太懂的啊，火星文啊什么的啊，等等等等啊。其实也，他为什么这样做啊？其实他不一定认同说这样做会是好的事情，不一定。但是很多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让你能够注意他。我曾经在国中啊教过18年的书啊。当我刚接一个班的时候，如果你是当老师，你看看哪一些学生最容易引起你的注意力？坏。我一般不会先注意坏的，我一般都先注意好的，成绩好的，对不对？成绩好的那个名字我记得最快。那我每次看到他上课，我心里就很舒服。这些好学生有反应的，是让我能够很高兴上课的一个动力。所以老师对这些最欣赏。哇，成绩好，上课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睛，你就觉得我有希望。像各位一样，哎，我们永远要希望。这是最容易引起注意力的。第二个，你才会注意到那个调皮捣蛋，那个名字你也记得很快。为什么？因为他出图不好。他要吸引你注意，他就做惯。这个你也认识得很快，所以这两个最快，哪一种最慢？成绩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的，上课也不太爱讲话的，就乖乖坐在那个地方。那学习嘛，我终于注意到他了、所以不是最好，就最快，最容易让你注意他。那么我们小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他总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就可能就比较忽略他。但是他如果比较一个地方比较突出的时候，你就特别去注意他。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他想引起你注意，而你都经常不他注意的话，那是有多怪，是不是啊？所以当父母亲的，我们正要留意，平常你就要很留心去看小孩子，他只要有点你觉得不错的地方，你就要鼓励他、赞美他，这个很重要啊。而他偶尔把房间稍微整理一下，就书桌比较整洁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哎，不错哎，今天书桌整理得很好啊。”你如果常常去注意他，他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啊。当然，这个受到朋友的影响也会蛮大的啦。因为如果他交的朋友也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他也很容易用这一种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啊。那我蛮欣赏美国的教育啊。这个美国教育，它会在某一些圈里面啊，特殊的圈里面啊，让孩子能够稍微作怪一下啊，比如说像 crazy hair， 那这一天你可以头发怎么做过来都 OK 的，你要染什么颜色都 OK 的，啊，做的素素的啊都可以的，让这一天让小孩子可以尽情的作怪。那这一天他们就预备这一天，其他天呢他们就等等心情，哦，就是个蛮好的，哦，所以偶尔让小孩子作怪一下也是蛮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啊，可以穿睡衣到学校去的，对不对？哎，这个是我觉得说蛮好的啊，这个是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些想法啊。所以当父母亲的啊，可以在容许的范围内让他有弹性的稍微作怪一下是 OK 的啊，不要这么的直白说一定非得怎么样啊，一定要遵照中国五千年优良的文化传统，哎，这样做才是乖孩子。不要老是期待用你的那个观念让孩子去做一个乖孩子，你所谓的乖孩子啊，你要让他变成一个活泼的孩子啊。好，第四个会造成行为偏差的第四个原因呢，是争权夺利啊。然后用这个词比较啊激烈一点啊，跟谁争权夺利呢？那就是跟父母亲啊，因为父母亲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我们上节课也特别提到了啊，父母亲在小孩子里面的心目中啊，在心目中的位置没有改变过，都是很高的。但是小孩子他从小，这本来差距很大，所以他都听你的，小时候他都听你的。但他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还是一样高，但是你们之间的距离呢，就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你心态上要调整，他也在调整他的心态，啊，所以当他慢慢大了之后，他就想来试试看，你那个权威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踩踩看，你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在哪个程度上你可以接受，哪个程度上你不能接受，所以他常常会跟你较劲啊。所以你为什么才会你说向东他会偏偏向西，再看看哎，你到底那个前线到底在什么地方哦。所以聪明的父母亲，哦，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小孩呢那么斤斤计较啊，在哪里啊，哦，有时候他跟你在这种争执的时候，真的你要选择退出他定的那个战场啊，然后呢，你要让他去尝尝啊，这个他自己跟你啊产生要想跟你较劲的这个后果，你要让他知道啊。好，讲个啊这个比喻好了啊，比如说他有时候当然不一定发生在每个家庭了哦。有时候小孩子故意晚回家，你说几点开始吃饭，他就晚一点回来。那如果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办呢？你也跟他讲了，希望全家一起吃饭，但是他有时候故意就会稍微晚一点，他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那一起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定家规，其实定家规是蛮重要，但是请问家规是谁来定？爸爸定的，父母定的，其实应该邀请孩子一起来定。其实孩子小时候就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定哦，合理上大家可以谈，可以谈哦。希望不要只是父母亲定，哎，我六点一定要回到家，不回到家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对小孩子有时候很难接受啊，哦，你要把他当朋友，当做大人来看，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好啊，六点钟。啊，说要最晚六点钟回到家，比如说了哈，哦，那你可以要求早一点，一起吃晚餐。但是他没有办法遵守，怎么办？那有的人就开始唠叨了，对不对？啊，你应该几点回来？我们都在等你吃饭，饭都凉了，你爱我们害我们饿肚子，等等等等。唠叨完之后，你就说下次啊，如果人家讲，我就不给你饭吃，所以这次我要怎么样？来帮你热饭，来给你吃。哎，请他干什么？如果有这么一次，他下次会不会准时回来？不会，他就知道，哎，原来你是可以妥协的，我可以再晚一点回来，反正你讲完之后当作没听到，反正最后结果你还是会帮我热饭，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谈下了，坐下好好谈一谈，定了家规，那以后呢，你如果真的晚回来， 我就不帮你准备。如果你要吃自己弄，弄完之后你要收拾啊，这个家规都可以把它定下。那既然定了家规，就要怎么样彻底执行，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做妈妈的啊。好，第五个造成行为偏差的，那就是从你身上学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孩子啊，就是父母亲的一个镜子，孩子有些行为表现就是在反映父母亲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行为有所偏差的时候，那第一个要反省的是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啊，他只是在反映我们的方式而已。比如说有些人啊，常常喜欢啊，碰到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他处理的方式如果都是先声夺人啊，是气势凌人，讲话大声啊，把压过对方的，那你会发现啊，小孩子也会这个样啊。讲一个例子哈，但是例子不是很文雅的例子啊。那因为以前我在教书啊，有一次就是我是当导师的哈。那有一次一个任课老师就反映说，你班上一个孩子哈，哎，每次教回答问题哈，都先讲三字经，三字经知道哈，就是脏话哈。既然三字经他真受不了了，就把他抓训导处，然后导师就自然就到那边去了解啊。那我就问那孩子怎么这样子，他第一句话也是三字经哦，这个事情蛮大的哈、啊。后来就请他父亲来啊，就跟他父亲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父亲一讲话也是三字经。我说喂，后来就跟他聊一聊为什么这样，他说没办法，我那三个字不出来，我下面字都出不来。那你就知道了，没办法，这是口头禅，你知道。所以这个小孩子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镜子。有时候小孩子的一些情绪啦、一些言语啦，或者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呢，都会 copy 我们的，无形当中它变成一种习惯啊。所以当父母亲的，我们真的要很留意，你千万不要说一套，但是又做另外一套。教育孩子不可以这样，因为看到我那个家长在教训他儿子之后，是这样，一样先三字经哦。叫你不能讲这个，哎，又三字经，然后继续讲，你又不能再讲这三个字，呵呵，他自己也在讲啊，所以很麻烦啊。所以真的，我们要学习来反省自己，要努力先改掉自己啊。如果你发现你小孩子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改。你想想看啊，当你的孩子，当孩子都眼睛都很雪亮的，当父母亲愿意真的看到小孩子这样子，愿意去改的时候，真的小孩子会学，而且会很尊重父母亲啊。如果我们愿意改的时候，其实啊，尤其中国的父母亲哈，如果知道错的时候，愿意跟孩子认错这一点，如果真的能做的话，小孩子会很尊敬，他会认为你非常勇敢啊。尤其中国的爸爸啊，啊，讲到这个，顺便讲一个见证好了啊。因为以前我在我两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也曾经做错事啊，误会他们啊。有一次，我跟师母就出去啊，不晓得为什么是出去，回来那因为看到一样东西弄坏了，那弄坏了，我就问谁弄坏，他们不愿意承认，那我就蛮生气的啊。那我看来看去哦，原来老大看起来比较像做坏事的样子，看起来就哎，就是你，因为说做错事要承认嘛，对不对？家里没有外人进来，就你们两个兄弟做的，而且你最像。哦，那老大就很委屈啊，真的很委屈，说不是他做，然后就冲到房门去，然后嘣一声就把房门关上，很生气。好了，这种表现哈、哦，那我看到这种反应我也很生气啊。哦那就很生气。那还有父母比较冷静一点哈、哦，真的。当我们在处理小孩子的过程当中哦，这个父母亲的角色很重要。如果已经那个怒气无法控制的时候，另外一个也要当灭火队哈、哦，千万不要当加油队，火上加油那就很麻烦啊、哦。所以他说，哎、欸，看看你小儿子哈、哦，我看哎、欸、小儿子看起来哎刚刚哦。 找到比较像，现在看起来最像。然后他说：“哎、欸，是不是你做的？”后来他说：“他承认了。”他说：“那怎么办？做错了。”师母说：“哎、欸，做错要认错哦。”那我当时回他说：“这个中国的父母哦，从来不跟儿子认错的哦。”当然那时候气话了啊、哦。那师母说：“他是小弟兄啊，啊、哦，我们都信主的人嘛哦。那我们先信主，我们是大啊。”那个小，我们大弟兄，那小弟兄，都是弟兄，怎么可以做错事？该认就要认啊、哦！那只好去敲他房门啊！我说儿子，我可以进来吗？啊！他说房子是你的，门也是你的，又没有锁，你当然可以进来。哦，讲话口气很冲的啊！哦，这个时候听起来心里就很不舒服的，但是自己怪罪在先嘛，不行。儿子、啊、刚刚错骂你一顿是不对，你当时为什么不反驳呢？我还是讲他错嘛，对不对？保住面子啊。还有师母说该认错就认错啊。后来说对不起啊，刚刚啊错怪是你弟错，等一下我回去出去之后好好修你弟弟啊，安慰他一下啊。哎，当我们口气柔和一点哦，那个。哭了，那真的老大，本来哭那种声音是很委屈、很恨的那种哭声啊，现在那哭声像小绵羊那种哭声啊。那师母就叫我抱他一下，这么大还是抱他一下。哎，跟他认错啊很重要，但是我们当基督徒啊，认错哈、啊、真的要好好认。除了我们得罪人啊，其实我们得罪人还得罪谁？啊，所以最后我们两个人就全家都归在一起，啊，一起认识，啊，十字架的功课呢，真的要学，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和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要和好，这个才是十字架哦。那当我们愿意认错的时候，所以小孩子会很感激我，啊，这是给尤其做父亲的啊。好，第六个，造成青少年行了偏差的第六个原因呢？是为了寻找刺激啊，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美国的孩子啊，常会听到他们常讲的一句话，什么很 boring， 无聊，真无聊，还是无聊，对不对？很无聊。那做父母亲的常常的回话，无聊，无聊写功课，再无聊就写中文功课。如果你还是无聊，去弹钢琴啊。但是问题，这个不是让他解除无聊的治疗方式，因为他对这些可能那个兴致不太高，好像被处罚那种样子哈。其实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刺激嘛，喜欢好玩嘛。如果当父母亲的没办法帮他安排比较正常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寻求比较刺激的，比如说打电动玩具啦，对不对？啊，如果会开车就飙车嘛，对不对？要不然就交男女朋友嘛，这个比较刺激，比较好玩嘛，是不是？所以当父母亲的真的是要帮他们设想一下，帮他们安排一些比较正常的活动啊，比如说各式的球类活动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一些社团啊，或者是社区服务嘛，哈、哦、啊，或者是短期的宣教，也尽量鼓励他去参加啊。那要思想一下。什么事情可以引起他们兴趣，可以帮助他们啊，免得他们老是无聊啊。第七个，同侪的压力。啊，这段时期的孩子他寻求认同，啊，他社交能力也慢慢的增强啊，所以他很需要朋友，很需要朋友。所以朋友对他的影响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那说真的，一般中国的父母亲比较重视孩子的课业了。好像说孩子的课业，你只要课业好，其他东西好像可以比较忽略一点啊、哦。那实际上除了重视课业之外，他的交友情形也是父母亲要很留意的。交到好朋友啊，当然你就很感谢赞美主了，对不对？那万一交到的是不好的朋友啊，如果行为上啊不好的话怎么办啊、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哦。你要留意他交的是怎样的朋友。你也要了解一下他朋友家庭的背景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啊、哦。 否则你就任凭他的时候，那如果结交到不好的朋友，尤其是吸毒啦，或者是一些男女关系比较随便的这种朋友，那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哦。第三个啊，我们了解说，这一个造成青少年行为偏差的七个原因啊，可能有这些。那我们了解之后，那如何来看我们父母亲？我们父母亲对小孩子一定要保持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父母亲啊，如何来建立对小孩子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常常听到父母亲啊，对跟小孩子对话啊，而小孩子这个时候他有一些意见啊，有一些看法啊，或者有一些要求的时候，父母亲的答案经常是 no， 不可以。比如说，我可以去朋友家吗？不可以。我可以看电视吗？不可以。我可以逛街吗？不可以。我不讲你有没有这样子啊？好像你给到答案通常是不可以。那为什么讲不可以呢？那一方面是要表示我是老大，父母亲啊，我有主导权啊，我可以 say no， 我可以对你有极大的影响。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小孩子慢慢长大，你小时候讲不可以那还可以啊，你想想看，你对婴儿讲不可以有没有？婴儿照哭啊，哭更大声，又不可以，那还是照哭，对不对？你怎么办？你要想办法让不哭，对不对？好，你要满足他，是不是？有时候想到小孩子哈，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好像这样讲，你说好不好？他一定回答是不好。想到小孩子有一段这种事情，对不对？哈，那慢慢长大之后，他每次来问我们的时候，都来，真的就是来问。你说不可以他就不可以，他会控制啊。但是他慢慢长大之后，当你讲不可以的时候，他会开始问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当你每次给他不的时候，也许他刚开始会遵守，勉强的遵守，到最后他就懒得来问你，因为知道你的答案一定是什么，不可以。他要做的他还是会去做，他根本就不来问你。那你想想，如果青少年不来问你，他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有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会去问谁？去问一个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跟他一样不稳定，所以那个结果是不好啊。所以当父母亲的哈，一定要学会在容许的范围内，你要常常说可以，可以啊！只有在你一定不可以的地方，你才说不可以啊。那什么不可以呢？那有三种。第一个是违法的，违法的一定不可以。什么是违法？像哪些是违法？比如说吸毒，对不对？抽烟喝酒，小孩子啊。未满还是未满啊、哦？那么当然杀人放火这个都是了，偷窃了，等等违法行为不可以有，这是你绝对要禁止的。再来，伤风败俗的、违反道德的、违反真理的，你一定要 say no 啊。比如说男女关系不正常的啊、性行为啊、说谎啊等等。这些你要记。第三种呢，是会伤害，包含伤害自己的、伤害别人的行为，这些你都要记啊。那除了这三个原则之外，其他的如果可以的话，你的弹性范围里面可以的，那你就 say yes 啊，尽量 say yes， 说好啊，尽量说好。不要什么都说不好，那最后你在他心目当中是没有影响力的啊。好，那哪一些是可做的啊？尽量不要去干预他的行为啊，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当然没有办法每一样列的那么详细啊，大概列了八样啊。父母亲尽量不要去干预的，比如说他的房间的问题， 你现在已经有看到你的孩子房间问题觉得蛮严重的，请举手。好，那还好嘛，哦，没有多少啊。啊，你自己就是问题。哎，房间很乱啊，尤其是男生的啊，女生可能好一点啊。男生的啊，不一定啊。OK， 我们这有个青少年啊，这个房间的问题啊，有时候真的很困扰，对我来讲也是很困扰啊。我的儿子，哎，真的房间乱的跟什么一样，我刚开始无法忍受啊，连进去哇，衣服、书本丢的到处都是哈，但是真的讲多了好像也没什么用，真的没什么用啊。那我们这边给你一个建议啊，如果他的房间乱的程度不到于死掉的程度，你就容许他吧啊。后来本来房间我整次跟他讲，整理好我要吸地板，我们家地板是我吸的，我说吸地板。啊，麻烦你整理一下。好，以前他讲了之后，他也不管我了。那偶尔收一下，还是很乱啊。那每次讲，每次看，就是造成自己很大困难。每次看到房间，我就很生气。后来师母比较智慧，他说只要不乱到房间，只要不乱到公共区域，我们就容许他吧。啊。后来我都吸完全家的地板之后，把吸尘器放在他的门口。That's it。我说你要吸就吸啊。那这个说真的啦，会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他慢慢就会好好去收拾啊。所以第一个，他的房间如果要乱，就让他乱吧啊。你容许的范围啊，有时候你不去看就好了啊。再来，头发的长度跟染发的问题啊。当然有的人会要求蛮严格的哦，但说真的啊，现在头发啊，也都是很难禁止他什么发型啊。我记得我小儿子啊，如果看到我小儿子的发型啊，你看过小儿子吗？啊，他发型很流行的啊，就是原来日本头削的啊，我当时是很难接受，我说你不要削这种头发哦，我在怎样是教会的传道嘛。很多时候每次讲这个他就很反感，那我就不要到教会去好了。我说不到教会你是我儿子，那我到教会不要讲你是我爸爸就好了。小孩子反应都是非常快的啊，哎呀，哇，一听人愣在那边了。对啊，虽然那跟你那不是他头发，你关键不是他头发，你关键是什么？我的面子啊，那所以他不 care 啊，他就那种头发啊。没想到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啊，还是你看一个姊妹说，哇，你头发很好，哪里剪的？我小孩子就很有兴趣跟他讲，哎，真的，他也去剪那个头发了。对啊，就哇，小孩子跟他就很投缘了啊。对，你说我们真的很难接纳啊，当我们不接纳他的时候，别人接纳他，哎呀。但是就是啊，当父母亲矮了一截啊。好，吸头的长度 OK 啦，如果你还可以就尽量 OK 啦啊。那染发只要不要太怪异的颜色也就算了啦啊，哎，不要争执啊。说真的，他慢慢长大之后，我儿子头发已经慢慢在转型了，也不错，哎，短一点，哎，好一点啊。第三个是蛮困扰穿耳洞的问题啊，你上节课大家提到啊。女生可不可以穿耳洞？可以。男生可不可以？可以啊。很难哦。那女生穿耳洞好像蛮正常的吧？哦，蛮正常。那为什么男生就不能穿耳洞哦？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理由啊。我儿子以前一直在问我说，可不可以穿耳洞？他想穿。我两个都儿子啊，因为小的老大比较乖了哈，他从来不会提这种问题。我小的什么都要试，穿耳洞不可以啊，穿耳洞，女孩子穿，他就问我为什么男生不能穿，他要找圣经经，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只找到那个做奴隶的， 在这个生命线那里了啊，穿耳洞是做奴隶的啊，如果不想离开的话，在门框那边穿耳洞，就属于这一家的。做奴隶穿耳洞，他没有，那女孩子都装奴隶啊，反正他会跟我们变啊，很多会跟我们变，真的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真的啊。而很多不是 gay 的他穿耳洞啊，那你不能说穿耳洞是 gay 啊，对不对？他这一点是说不通的了啊。后来说你去穿吧，他反正真的不去穿了啊，反正就是穿变唱反调就对了啊。真的，如果你容许的范围啊，那真的穿一点，男生我觉得如果穿一点还可以接受的啊。当然你对自己的尺度，我没有鼓励你说，王牧师说可以穿一个耳洞啊，没有，我没有鼓励啊。好，再来就音响的程度啊，这个声音真的有时候只要在容许范围里面，你也就让他听吧。他们都喜欢听那种热闹的音乐啊。再来，每天的衣服穿着只要整齐就好了，只要不脏没有味道就 OK 了啊。这是我们的原则，好吧？那有时候衣服穿露出来啊，也 OK 了啊。你看，不过真的有时候真的要父母亲很大容忍啊。因为那个小孩，每次都讲到我小儿子，叫他不要介意。他那裤子穿得比较低腰，那时候真想内裤都看到。他每次跟他讲，他也每次穿，他看到我就把他拉高一点。OK， 那就这样子吧，那也是容许的范围啊。好，再来速食品啊，泡面啊，那个 chips 啊，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知道吃的对身体不好啊，但是他们又爱吃啊，容许的范围啊，就让他吃吧啊。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吃的对身体不好啊。再来，只要不是在上课期间，你也可以容许他晚睡晚起啊，这是不太容易了啊。再来，在功课上啊，只要他能够如期完成他的功课啊，保持一个成绩哦，那 OK 的了哈，不要太逼迫他们一定要读到几点或怎样子啊。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父母亲要干预的。啊，当然我们可以彼此先坐下来，如果你看到一些行为上偏差的哦，你要先坐下来跟他好好谈，甚至整个家庭坐下来好好定一些家规啊，定家规，然后就彻底去执行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房间凌乱的程度啊，在容许范围你就当作没看到啊，但是如果他已经乱到干涉到别人了，如果这个房间是两个人住的时候已经无法容忍，那这个你一定要出面去干预啊。那如果他已经乱到公共区域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提醒他，他如果还不听怎么办啊，有一些做法啊，比如说把他乱丢的垃圾啦衣服啊就堆在那床上，比如说了啊，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很好，好的是啊。那么或者跟他讲说，好吧，那如果赚到公共区，我帮你整理，那算工时啊，一小时多少钱啊？跟他要钱啊。他做父母亲的最好不要太严厉啊，他慢慢大了啊，学习用幽默的口吻来跟他讲话，好不好？哎，这是我们学习啊。好，再来。发型方面，如果碰到发型太怪异的，比如说把头发染成绿色，跟政治有关系哈，你们故意把它染成绿色，或者把头发变成冰状，看过吧？不起来啊，像那个什么什么来啊，很奇怪的，或者穿上一些奇装异服啊，或者在衣服上有一些那个 T 恤印有一些。不好的文字的或者不雅的图案的，这个你就要禁止它啊，有一定的范围你无法容忍，因为这个东西穿出去是一个歧视或者是一个不好的或者脏话在上面的，你就要禁止它啊，这是我们要去禁止。那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跟他沟通啦啊，因为一些行为背后已经代表一些含义在里面啊，你要了解他的想法，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为什么做这样怪异的打扮，那你要去了解他一下哦。啊，再来，在身体或其他部分穿动的，叫体环了哦。这个我们有点，那耳洞我们可以稍微容许了哦。如果说鼻环哦，现在环在乱七八糟一大堆，鼻环、 还有嘴唇的，还有肚脐的，其他身体部分的，这个是我们要禁止的。啊啊，还有眉毛的哈、哦，哎呀，好可怕！如果放在这个地方，万一不小心勾到怎么办啊、哦？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哈、哦。那么，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媒体很多明星啊，常常会做这样子的哈、哦，这个是很不好的榜样啊、哦。这个是我们要禁止的啊、哦，而且很容易感染哦，很容易感染哦。第四个是纹身的问题哦，刺青啊哦。我儿子以前也常说他要去刺青啊、哦，我知道他有时候随便讲讲，但看到我们底线在哪？刺青啊、哦，那刺青可不可以啊？你按照圣经来讲是不可以的哦，以刀化身嘛哦，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以刀化身嘛。用刀在身上割嘛，哦，其实这个是刺青哦。当时我儿子要信，我就用这个经文给他，他接受，哦，所以他后来没再吃啊。那么现在真的很流行刺青啊，也许你看到一些运动明星哦，全身刺青啊，什么，还有一些明星啊，刺的背部、手部啊、脚部，刺了一大堆哈、哦。那当然好像其实哦，明星就应该这样子 popular 啊、哦，这是非常不好的哈。哦，但是我们知道哈，这刺青刺下去就在身体上留下一个记号，啊，对基督来讲这个是不好的，哦，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啊，那你真的是需要用圣经教导是怎样，你要让他知道，然后真的如果你刺上去的时候，会留下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号在那个地方。当然有人说，哎，再把它除掉就好，但是能够完全除掉吗？啊，不能嘛，哦。啊，其实真的又多花钱，就身体又多受苦嘛，哈、哦。而且啊，这个刺青如果用到不洁的针头，啊，那会感染很多的病，是艾滋病或者疫情肝炎等等，啊、哦。那如果小孩子一直跟你吵着一定要非刺青不可怎么办呢？啊、哦，当然你顺便道理都跟他讲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我们都讲了，都提了，那他不接受，他还是硬要去刺，怎么办？很多问题哈、哦，如果小孩子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用贴纸嘛，有一种贴纸哈，可以贴暂时的嘛，还是贴贴看嘛，啊，贴一阵子看看，搞不好他就不想弄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是好奇嘛，就让他贴一下，哦，你容许范围除外，可以的部位就让他去作怪一下，啊，那如果他贴了之后，他说我就一定要刺，我觉得很好看呢、啊。啊，你觉得不好看是你的事情啊，我觉得很好看的、啊，那怎么办？我说那好，好，我们可以给他另外一个答案。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刺，那我也没办法反对，但是等你到十八岁，等你到成年人之后，十八岁之前，我们还替你监视，我还是你的监护人啊。那十八岁之后，你可以自己做事。因为有的小孩子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慢慢成熟，慢慢成熟啊。但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想尽办法来禁止他们做不对的事情啊，纹身啊、刺青，这个我们尽量禁止他们啊。在第五个呢，好，要禁止的是暴力的音乐，还有色情啊的这个网络电视等等啊。那么现在很多热门音乐了哦，当然有人喜欢热门音乐哦，但是现在热门音乐一般来讲是充满了一些暴力的音乐在里面，有色情的啊、吸毒的一些脏话在里面，甚至一些灰色的东西在里面，鼓励你怎么去自杀等等等等哦。那当然我们会跟他讲说，哎，这个里面的这个歌词不好啊，但是小孩子跟你讲，我听音乐，我不听它的内容，我只在听它的旋律啊，听那个热闹热闹那个东西。其实父母现在是在坚持，不可能不听歌词，而且这歌词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啊。那么可以好好的跟他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禁止的。再来一些色情的图片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啊，现在网络实在是太 可以讲是非常的讲先进也好啊，其实有时候科技的先进啊，反正造成文明的堕落啊，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无孔不入的啊，坐在家里面啊，这哇资讯很发达啊，你都可以接收得到啊。那小孩子尤其现在做功课经常要上网啊，我不讲你孩子怎么样啊，我想到了这个五六年级可能是七八年级做功课好像跟网络好像不用网络是不行的啊，不像我们当时求学的时候实在是完全不一样。他很多功课必须要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他需要跟同学做 group study 或者怎样子的，他需要很多资料都要从网络去找，那从网络找很多不良的网络就会进来啊。那么当然我们大人可能自制力比较好，小孩子有时候很难啊。刘牧师在一次讲道里面讲到说，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啊，鸟飞过去是怎样？大便对不对？没办法嘛，对不对？啊，我还记得也是沈迪尔狗去玩，跟两个孩子大人哈、哦，那刚好他母亲要上厕所，我们三个就站在树底下。哦，原来他们的厕所在上面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却可以不要让鸟在我们头上做窝嘛，对不对啊？有时候上网我们看到一些不雅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跳过去，但是有时候小孩子好奇，很多时候小孩子好奇啊，那刚开始可能好奇，如果不禁止的话，那个好奇就慢慢的变得无法自拔。当他们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说真的，他们心中会有罪恶感啊，好奇罪恶感真的掺杂在里面啊，因为他也怕你被你发现。那我们如果能发现，那感谢主，我们发现。那发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怎样，对他来讲很重要。如果你发现他在看不良的网站，或者看到一些不应该看的图画这个书籍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啊，这是我们父母亲真的要留意的。有一口说不可以看，这是不好的，这是肮脏的，这是污秽的。真的，我是当然可以这样做啦，但是这样做的话是比较直接啦，很容易让他罪恶感加重啊。那怎样是比较好的方式呢？如果他现在正在看一些小男生啊，看到一些不良书刊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可能就没收嘛，然后骂一骂，对不对？那这样事情就没了吗？好像也难哦。倒不如坐下来陪他看，陪他看，哇，这一次是不得了了哈，陪他看，然后怎么办？讨论，跟他谈，跟他引导。告诉他这是不好的东西，哦，把他当作大人一样，不要说好像过会就是我们抓到了，好像做贼一样，抓到你了，千万不要那种心态，哦，而是怎么帮助他，帮助他哦。好，再来，我们再来看到第六个啊，所以暴力音乐啦、色情电视啊、这个网络媒体，这个是我们要禁止的啊。在禁止的时候，希望求神啊给我们一个智慧啊，妥善来处理。再来，音乐的响声太大，已经让全家人都无法忍受，这个你一定要出面制止。那有时候哈、哦，你就让邻居来制止他，效果比你制止更棒。有时候跑到邻居来按门铃，按门铃最好就让女孩子在旁边啊、哦。有时候别人讲一声哈、哦，比我们父母亲讲十声还有用啊。再来，过分怪异的衣着，这个是我们要禁止的哦。刚刚也特别提过啊，如果你这个衣服上有特别的图案啊，不好的图案，那这个你要禁止啊。那衣着太过分的，我们也要给他禁啊。再来，极度挑食，这个很容易看到啊，有一些暴饮暴食啊这样的问题啊。 那暴饮暴食一般来讲就是可能心理上，因为这段年龄的孩子呢，他有时候在寻找方向的时候比较不稳定啊、哦，那心里有时候会恐惧、会孤单啊、哦，用吃的方法啊、哦，不讲你们这样子，我以前是有哦，那有时候你会梦一下吃一大堆东西啊、哦，当你很紧张的时候或者不安的时候，我就吃一大堆东西，好、哦，但后来还好，哎，有回悟过来哦。那当你发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发现你孩子有暴饮暴食的时候，那可能要好好的跟他沟通谈一谈哦，是什么原因哦？如果你没办法处理的，可能要请教一下精神科的医师啊、哦，帮助他。那也有一些怕胖哦，因为现在观念美的观念好像在越瘦越好啊、哦，所以他不吃到最后就变成有厌食症，这个都是极端的，这个我们要留意哦，你不要让他就降下去哦。再来结交到品性不良的朋友，那。这个是我们要禁止的、哦、当然禁止的时候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些智慧，为什么禁止，怎么禁止法、哦、再来抽烟喝酒跟食用毒品、哦、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哦、比如抽烟常常会找一些广告明星、哦、抽烟给你看、哦、或者找很优雅的女士抽烟给你看啊。当我印象进来的时候就是说哎，当我抽烟的时候就像那个明星一样啊，抽烟的时候就像高贵的女生一样，啊，然后这抽烟都会影响到我们生理啊。喝酒，哎，最重要的是毒品哦，这个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如果你发现的话，一定要找专家来帮助啊。你现在在加州啊，大麻好像合法哦，种大麻是合法，那这个是很危险的讯号啊。再来第十一个啊，性活动。啊，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哦。那么，如果我们发现青少年从事这个性活动哦，那么性行为的时候，那么父母亲要非常的留意、关心啊，禁止。那么可能我们可能要找一些专家来帮助啊，这可能要求助一些专家啊。第十二个，不告而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哦。那么。小孩子要去哪里，必须让父母亲知道去哪里，那么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我们在定家规的时候讲清楚，然后做父母亲的也一样要遵守。如果今天父亲上班啊，比如父母亲上班不能够准时回来的时候，你也要打电话回来让你的儿女知道，或者哎，你今天到哪个地方去，你主动的让你的小孩子知道，哎，代表说不是只针对他，而是我们全家都一起来遵循，这是一个彼此尊重啊，彼此尊重的一个很好的啊一个家规啊。那绝对禁止不告而别，这非常重要啊，不告而别啊。再来第十三个啊，你要禁止的无理的言辞跟行为。那父母亲跟青少年之间，在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啊，彼此尊重啊，这样的态度。当然，有时候青少年因为你不同意他的一些想法、做法时候啊，你不同意的时候，他可能会很生气啊，生气可不可以？可以的，是可以生气，但是不能有粗暴的行为出现。啊，你不能愤怒，可以生气，确实要愤怒，不能攻击啊，不要做人身的攻击，更不要做肢体的攻击啊。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子已经让言语上的攻击已经出来了，不管是攻击你或者是你的配偶，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禁止。当然，很多父亲尤其父亲啊，禁止的时候都是大声的，很大声，要把他压下去。其实这个是不好的，即使你要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时候，你应该先心平气和。虽然有时候你心里面的激怒，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很重要，心平气和，然后看着他，他看的眼神也要很注意啊。我们上次讲过眼神哦 ，eye contact 也很重要。你的眼神千万不要一种指责、一种很愤怒的眼神，你的眼神还是要维持很柔和。不容易哈，看着对方不要讲话， 啊，让你的表情柔和一点，不要太僵硬。然后等他，如果你这种样子没跟他回嘴哈，没他没辱骂他的时候，他反而会安静下来。你的态度要坚定，这时候平缓的语气说话就好，一直到他安静的时候，你再开口。你还记得耶稣有一次他在殿堂里面在讲道的时候，突然有法利赛人就抓了一个奸淫的妇人来，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他就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在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妇女。”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打死他，请问你要怎么处理？他就知道耶稣说是的时候，打死他。那耶稣来是要传福音，对不对？要拯救这世上的人。那如果说是的话，把他打死掉，那跟他来的目的就违反了。那如果说不可以，那不可以的话，那就是违反摩西律法，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对不对？那请耶稣怎么做？他就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画字，那非常有智慧啊！正在冲突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先做一件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也可以说集中他的注意力。当很多人的注意力在集中在你怎么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就不做这一件事情处理，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而且是很奇怪的动作，在地上写字。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要看他到底写什么字。当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话？你们当中若自己认为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砸这个妇人。如果说刚开始耶稣讲这句话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大家要的是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对不对？但是当大家的情绪都安静下来，注意在看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大家精神注意力都集中在身上的时候，你只要讲，轻轻的讲就好了。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砸他。这句话就进来了，结果很奇妙的，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因为大家都讲这句话，这句话抓到心里面去，大家都是有罪。当跟孩子处理的事情处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啊，不要跟着动怒。不要再动怒，静下来看着对方啊，语气平和，态度坚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个一些行为偏差父母亲我们了解他背后的原因啊，那么在合理的范围底下，我们尽量飞跃啊，那么保持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些影响力。好，一点时间我请师母来分享啊。
刚才提到那个孩子的性格哈，那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孩子从小成长到青少年，有时候他的一些的改变，有时候让我们蛮急也蛮气的，一直很无助很无奈。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在某一个 moment， 我会看着我的孩子，我很看，就是 eye contact， 我会常常提醒他，他以前有多么好的一个性格在那边。我就记得我的老二有时候在坚某一些事情上很坚持，态度很坚硬的时候，那他有时候态度不是很好，我就会看着他，慢慢看着他，我就说：“宇文，你是一个很 sweet 的人，你是一个很 sweet 的人。”就一直看着他，我说你一直很体贴妈妈的心，常常提醒他，他在成长过他很好的那一块，他就安静下来，他就会想到，因为小孩子成长过的变化，特别是青少年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孩子好的那个优点的时候，他来提醒他，他们是有那个特质，只是在某一个这样的成长过程，他可能没有显露出来，然后孩子就常常回到他很好的那个特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帮助我们两个在化解那个冲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刚才提到那个孩子就是想要得到一些权利，但真的是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给他们做一些选择。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上那个 workshop 有讲说，如果你今天还让孩子做一个 party， 你一开始就让他做很多选择，你呢可以一张白纸给他们， 你也可以一堆颜色的纸给他们，你来先挑你要哪一种颜色，然后呢你又给他很多颜色的纸，你要挑哪一种，你就是让孩子想要做选择的时候，那个权利他已经满足了，你接下来要求了，他也不想分什么了。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在给许可的范围内。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老二很喜欢买比较好的衣服，也是有比较有牌子的。那我们一直觉得衣服不需要一定要买到这么贵的，那在这个过程常常就很多的争执。后来呢，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我就给他，我后来想说，在年底的时候为下一个年度，我说好，那我们来定budget。他真的开始列，他的内衣要多少钱，那个的长裤要花多少钱，然后他自己就定好多少钱后，他给我看。那给我看以后，我就看看可以的时候，我说好，那以为明年这个钱，这笔钱是你可以花在买你花用的东西，买衣服、买鞋子。本来呢，可能我给你这笔钱，你可以买这笔钱你可以买多少件？可能我说你可以买五件衣服，假设哈，或者是三双鞋子。如果你要买贵的，没关系，你买两件衣服、一双鞋子，那没关系，你可以做决定。我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他根本在这上面就没有冲突，因为他可以做一个选择，他里面选择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在一个许可范围内，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老大。也是想去在那个肠病，我忘记一个很严重的下死的时候，他想去旧金山参加青少年这个聚集哈，一个祷告。那我当然这个属灵的活动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很担心他去感染啊，对不对？所以他一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是我知道你的心非常好，但是哈。然后他说，但是因为现在SARS很严重，妈妈很去很多人会传染。他说妈妈，我很感动要去。这时候呢，我也正是尊重他。我说好不好？我们祷告一个礼拜。他也祷告，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一直到礼拜五晚上。我就说，那 David 你祷告怎样？他说我很平安，所以我决定要去。这时候我就没有再坚持，因为他祷告，我也祷告。那谁也没有一直跟说他，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去。他也很平安，他要去。当他决定的时候说好，那明天几点起床？他到五点就要起床，好像就有人要来载他。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跟他爸爸讲，因为我们家都是他比较高兴，我就说明天为了要表示我们也很 support 他，虽然之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做了决定啦。我说明天麻烦你呢，帮他预备水啊、毛巾啊，然后就早餐啊预备好，让孩子知道我们尊重他的决定，我们 support 他的决定。就第二天我跟他爸爸就要预备了这些东西，他就非常的感动。就我觉得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是如果我们要让他做选择，我们真的尊重而且支持他。因为在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他要学习，他要学习怎么做决定，他知道怎么去寻求。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前提是他要祷告。那刚才有些决定我可能做，像我儿子有零用钱，他记得，因为我们有家规都蛮清楚。他就说，我就说零用钱的百分之几，忘记30%还是50%，他可以决定买什么。那百分之多少是我们要经我们的同意。所以呢，他要买一个 GameCube， 我忘记，就是电动。他就说他要买，我就说你真的要买？他说你不是说百分之多少我可以决定吗？所以我们讲过的话，真的他在看我们有没有。keep 我们的 promise， 我说好，我说请你祷告一个礼拜。他在礼拜六的时候跟我讲，我说怎么样？他说好像谁也没告诉我不能买啊。所以我因为我们讲出去的话，我就隔天要带他去买哈。所以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有时候真的是要这样放是很不容易，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嘛，因为神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在看我们哈，怎么样一个处理事情。那刚才我提到很多的行为各方，真的我也跟王牧师提到说，我们只是给大家参考，因为每个家庭你的尺度可能不一样。那我们在我们家，我们是在我们了解我们孩子的范围内，我们定这样的尺度。那刚才提到他的我的儿子发型，事实上他真的不是什么奇怪的发型，他就是很有造型的发型。那我们家都比较那种，所以他当他一个很有造型的发型的时候，我们当然比较不能接受。但是真的发现，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赞美他的发型。后来我记得有一天神提醒我，只有这个妈妈还没有赞美过他的发型，因为他每次剪完都说妈妈我剪怎么样好不好看，希望年轻人就是爱漂亮嘛。 他就会用法，要用法，要很有型这样子。我后来在讲说，我记得那天也是主日玩，我就看到他说，哇，那可能这个发型真好看。哇，他就因为他很重要，是从妈妈的口中来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发型，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好看的哈。所以就像他讲，现在他念大学，他很看重他的学业，如果没时间管他的头发，他头发已经恢复到一般的发型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哈。那当然就像讲，这有所我刚才讲说，当父母亲有所坚持，有所不坚持。在一个范围内，所以他讲他裤，因为现在的裤子人都是低腰，他也不是穿什么垮裤，对，只是在一个范围内，我觉得我也能够来接受他，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减少很多的亲子的一个冲突啊、哦。那我刚才提到说那个避免孩子用看那种比较不该看的网络啊，真的是鼓励也建议，就是说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都这样做，把他们的电脑要放在公共区域。好，这个我想很多人来做，那如果还没有，我建议你们这样做。这直到他们成年，或者真的是到senior高中senior，或许你觉得已经放心了，那也可以让他们在房间，要不然公共区你进进出出嘛，你总是可以看就瞄一下看他们在干什么。那如果孩子真的晚睡的话，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也可以比较晚，但不用盯在旁边，但是知道有一个人在旁边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儿子，我们到了开这堂课的时候，跟他我们在 holiday 的时候有谈过嘛。他说妈妈的一个这个 supervisor 是很重要，就是在旁边，人在你不一定要跟在旁边，他有个父母亲在旁边，他总是他们会比较知道怎么样的管理他们自己哈，比较能够 discipline 他们自己。然后讲到那个晚睡，其实我们是有个原则的，我是尽量跟他讲，他们不可以超过几点。那基本上孩子尽量遵守了、啊，但是我曾经也问过一个姊妹，她的孩子比我们大，我说有些孩子，有时候孩子真的需要做到一点，他才做得晚。我是要坚持到12点要睡觉呢，还是让他完成那个他的该做工作到1点？那个姊妹给我的建议是说，你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有责任的孩子，他该完成他就应该要完成那样。even 他可能违反那个，如果已经到1点2点，所以有时候允许他为了某一些的发展或功，当然是功课哈，可以到这么晚。那一般我们还是在一个范围内，希望他能够几点睡觉。那我们的孩子基本上如果跟我们的关系够，也就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爸爸妈妈，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坚持，他们也基本上也尽量可以做得到。那刚才提到那个不告而别，我是把就是跟大家参考，我们家是有个规定，就是你一定要几天前告诉我，你不能临时告诉我，那我大概也知道你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你如果孩子告诉你，你也同意他去，我要知道他去哪里，他跟谁在一起。如果他也去了，我有一个原还有一个规定，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改变你的计划。你先去 A 的家里跟谁在一起，你在中间你要去 B 的家庭，你要需要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你去 A 的家庭，你知道 A 他跟谁哪些人在一起，那个家庭是怎样，是 OK。但是他到 B 的家庭，你不对他不了解，他可能又出现了一大堆朋友，但那朋友你也不一定很清楚，因为有时候意外，有些事情都会这样发生。所以我们的孩子需要知道说，哎，今天我跟妈妈讲，他到 A 的家庭跟谁在一起，哎，但是在过程中，哎，那我们再去谁家啊？那这个家庭我们搞不到，所以你要让你孩子知道，你他需要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如果在电话中说 OK 的话，那他就可以去。我曾经跟他就是提到我儿子在尔湾，甚至你知道在那边有时候做什么事情，他还要打电话跟我讲，妈妈我要去干嘛做什么事，不是细节是比较大事，他还要打电话问我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会在某一些点上，他是蛮希望知道妈妈的看法，或妈妈觉得好不好，然后可以去做这个决定哈。所以刚才提到说，孩子如果说要去哪里的话，我想这个可能要蛮留意的。那基本上这个事先告诉我们是一个尊重。那特别提到孩子那个无理的言辞哈跟行为，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坚持的。因为当孩子无理告诉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父母亲那个权利呢要拿出来，他可以是不一样的意见，但是不可以对我们无理。所以我们的孩子感谢主还蛮听话，甚至他们要很大了，他们我会不请他们跪在那边，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养育你15、15年、16年甚至13年的父母亲用这样的态度来讲话呢？ 你想想看，如果你连养育你十几年的父母亲都敢这样，你还对谁你不敢呢？我会跟他讲很清楚，对妈妈要你为刚才样的态度，会在那边好好的想一想，或者你可以站或者坐在那边，用任何方式你觉得你还接受，因为他们需要去思想这个。我对我的父母亲，不管怎样，我应该要怎样的态度对他？甚至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母亲老了，你也不能藐视他。我有时候把这句话拿出来，因为当有时候我，比如说我什么孩子说的比我们越来越懂，特别是电脑比我们越来越懂，所以有时候问他，他就很无奈，就是很没耐心，或者是有时候讲话比较态度怎么样的时候，我说哦，难怪圣经会这样说，你母亲老了也不能藐视他，因为我们会越来越老，你们越来越厉害，然后你们就态度，哎呀，这个教了几天还不会。就说你知道吗？你这个态度让我很快乐呢。那我就一直就是常常把圣经话来提醒他们，你要来尊重，你要来尊敬养育你的父母亲，让他们知道你对父母亲你的态度应该怎样。所以在这点上面，我们两个也有个共识。如果是他对爸爸不敬不或者是无理态度，一定是妈妈要出面。如果是他对妈妈无理，爸爸一定要出面。但是有时候呢，爸爸比较迟钝，就妈妈提醒一下。因为我在想，你儿子这样对我，你应该说几句。因为我让他知道，父母亲在这个立场上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真的是可以 agree with disagreement， 对，我们是可以这样，但是态度是一个坚持。有时候在禁止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同意，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因为18岁以前妈妈都是签字的，我是你的监护人，我有这个责任。所以他每次我把这个拿出来，他是能给的。所以我的孩子也跟我不断跟我说，如果在上课，在课堂上可以让各位父母亲主要说，我们的孩子在事实上他们心里还是很尊重这个权利，他们还是很看重这个权利。所以但是虽然他们口头上有时候好像要来看他，就是他们的警觉，但是事实上打从心里他们是尊重这个权利。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拿出我们当父母亲的权利，很有这次很有机会来处理很多亲子之间的关系，帮助他们就一路健康的成长。
好，一起来祷告啊！真的是更有指望，我们永远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好，我们继续的，我祷告。亲爱的主，献上感恩，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来分享。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求你也赐给我们所有的父母亲聪明智慧以及无比的耐力，让我们能够陪着孩子一起来成长。求主真是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亲子关系因着你认识你啊，得你的话语而更加的啊好。求主真是啊，时时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啊，愿神祝福各位。Thank you.